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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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我们接着上一季所说哈，哎，隔了有一段时间了哈，我们之间因为还有稍微有拨点时间讲进行戒观法。但现在有想说其他静心戒观法尽量找其他时间，好，那我们这个课啊尽量就是把十住毗婆沙论给讲完，那这样避免课互相兼杂的太多，所以我们这次这一季啊这个两周十天啊都会纯粹讲十住毗婆沙论，我们希望在明年第一季之前啊把这一本论给完成哈。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上次讲到290页，那个我们谈到是住念佛三昧品第25啊，这个地方最主要是要讲波州三昧。那我们在这里啊其实我希望大家借着这种，因为他强调是怎么念佛，那包括之前讲到念佛功德，就佛的功德啊，这个，赞叹佛，所以说，对佛的整个这个法门的形成啊，是一个相互滋用出来的，相互为用出来的。避免我们现在长期来讲，我们对任何一个法门的了解啊，都过于狭隘，好。就是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修行啊一直不到容易成就的理由也是在这里哦。那有时候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会觉得说他这样会不会太过于难呢 就是说谈得很广，但我们在往后讲的话会跟大家聊提醒啊，就是点出来就是说其实并不是想的那么复杂啊。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所学法的这种更加实际的去观察啊，避免就是当我们在听法，我听到哇这个光这个波州三昧要衍生多少法，哇这个光那个比丘的多少啊，哇50齁，再加上辅助的还有什么50 110，哇这下一听到说这个听听就好不要把它当真的，怎么可能啊。这个错了，可以当真的。这个你们待会听听就知道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290页里面啊谈到这个最后我们谈到一个偈颂，就亲近善知识，精进无懈退，智慧甚坚牢，信力不妄动啊。这里面其实我们现在从这里开始，我们就是在听一个法的时候，它彼此之间是相互连着的。其实后头谈的很多善法跟这个也都是紧密连着的。所以当我们拥有一些善法，我们养成一种习性啊，就像我们常讲，就是一个人他具有那份觉照，他对师长他就会有这样的态度，他对法就会有这样的态度，他做什么事情就是从他的本身里面其实善法就具足了，就都很多都会有了啊，只是说有些地方你发觉你比较不具足。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就是说他加强了你的这种对法的抉择，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念佛里面就是好好念佛好好念佛，结果你看他为了成就这个念佛，前面还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讲什么佛的功德啊，谈佛的功德，就像我们之前后来我们佛七不是 有稍微略谈，因为其实那地方有谈纯粹谈48愿，那我们只是在佛偈里面略谈48愿，但一听对48愿稍微更深入了解它的，不是它的文字而已，它的形成跟它的可信受的几个面，让你能对它产生欢喜，信得了，好，成为我们自己的确可取可证的这么一个功德，这时候我们现在在理解48愿就显得有力多了。这个有力就差很多咯。其实我们在文法里面有很多关键的东西啊，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这么一个观念的一个理解而已，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解，它不是这么一个理解，它对你的那种束缚啊其实是松脱很多的。所以说之前我们谈到了无明形成了生死轮回，明让你解脱，所以就在这种一种虽然还没实质证的无漏，但这么这一点点一点点无明，其实对，因为我们理解恶法是这么一个联动的，那善法呢，善法也是这样联动起来的，所以当你对佛法产生理解的时候，对尤其是佛法正法的正见养成的时候，其实它跟其他的善法会产生，就是这么一个正见，它会让所有善法得到养分的。我们的养分进去，其实你说我这个专给胃肠用的，它不会跑到胃肠其他都不用吧，它进去的时候它身体就算有些养分是偏重哪个器官的，但到最后这个器官如果它能健康的话，其实身体还是整体都受用的。所以当佛法的观念一旦形成的时候，其实其他的善法都得到滋润，你这以后你会看到它都是互相连着的，互相连着。好，那所以说我们后来发觉，就有些东西你看看零零碎碎很多，但我们仔细来观察，并不是你想象的复杂，因为实际上在你内心里面，假如你在知见上养成，你有一种起码的素养的时候，你在观察，就像我们在诵戒嘛，我们当诵下来的时候，有些东西你观察不会翻，打死也不会翻，好，或是这种不可能翻，因为我都很讨厌的，怎么会翻？那算一算，剩下几条，你。那只是有偶尔你刚开始觉得不会犯，久了以后忽略了，所以为什么要经常诵戒提醒你。但其实有些东西你一直诵的时候，你必须要时时审查，其实那真的是审查有没有这种烦恼。所以你想想说，哇，戒律有300多条，比丘有200多条，其实你后来算算，真正你比较可能有的问题就看到几条，你这样看下来，好，所以你就必须要对这些未生恶的地方，好，那已生恶的地方在哪里，你必须要好守护。那有些地方你认为你守护好了，可能偶尔你会失去正念，或是你慢慢养成不当的思维以后有这种问题，你还是要守护着。但其实我们都很清楚，有些东西是不大可能了。那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很清楚的地方，或者的话你没有一个很实际上的修行，就是很现实嘛。我这样整个诵持下来的话，我发觉我整个问题关键在哪个地方，我要再对我发觉我已犯的，或是说未犯但经常会有可能有，那我再在这里要特别加强守护，就是所以它是一个很实际的修行，不是说我们时间到了半夜送完完了，不是，他的对烦恼的守护是很实际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你看一个念佛他要亲近善事，像现在的谈的波州三昧，当然我们现在也谈一下波州三昧，讲的是那个活现前三昧啊，活力三昧。但我到这里我倒不一定要把这个，我只是借由这个部分来谈念佛。那波州三昧其实跟其他念佛法门是不是会相同？其实相同。我们现在把念佛其实是很广的。那波州三昧，我们有时候把波州三昧定成一个很特定的一个念佛法门。就好像说我修念佛，但我不一定修波州三昧。这个好像有点，大家注意一下，其实这有点怪怪的。 其实念佛法门只要你具足一些条件，它就是具足波罗三昧同样的道理，只是我们比较特别强调它那个九十天，九十天不卧啊，这个一直强调这个东西这个道理。但我现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这波罗三昧的道理其实就在我们念佛三昧里面就用得上了，念佛三昧就会通到波罗三昧了。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分开说，我才不敢修波罗三昧，但我修念佛三昧，那所以波罗三昧所谈的道理我不一定要用，其实哪有分开的。那尤其尤其我们现在在念佛的人，我们如果要以现在的波罗三昧来修，当然这里面有两种说法，我记得上次有提过，有人认为哪有可能九十天，有，是你自己没修你不知道啊。但问题就是说，那我知道它可以好，那必须要你相当的什么精进力堪忍力，这样可以。但我们也要务实的谈，是不是多数人能这样修？其实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会比较用务实的角度来讲，它实际上不可能。好，包括最近刚好在一个网络教学里面啊，谈到八关斋。八关斋更具足来讲，就是如果八关斋戒就是八条嘛，对不对？那这八条里面，我们有时候在开示就讲说，因为八关斋也可以自受嘛，好，它也可以。在《诚实论》里面，它都有提到。那但有一个居士就讲说，因为我一直上班，但我想自受八关斋，可是我没办法，我要工作。那他说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因为他要我一整天都不能起俗念。他说我只好硬要找时间到道场，我才能做到这个。那其实八关斋本身它的定位其实是很高的哦，它后来是收摄一切善法，它顺向涅槃。它不是我们简单的，虽然它定为在家居士的一个戒法啊，就是一日一夜而已嘛。其实有的都受持到一月一整月的都可以。有的讲说是不是半夜也可以？其实在十日毗菩萨论里面也有半天的，那半天就有半天功德。那比较具足的是，有的讲是具足是一日一夜。他有的开半天的，为什么？因为他另外白天要屠宰，啊，屠宰那个尊者跟他讲，你这样要远离恶道。他说我靠这个吃饭怎么办？他说那你屠宰都是哪时候？他说白天啊。他说晚上呢？晚上没有，那你就受持晚上。哎，他就受持晚上，所以他后来堕鬼道，因为他的主念头还是屠宰。所以堕鬼道，白天就有那种境界，那个狗啊把它的肉都吃光，然后又生的再吃光，就啃，一直啃它，受苦如地狱。但到了晚上受乐如天去，因为它受一半那一半，所以那晚上就受乐这样。所以就有开展说，这个八关斋即使我们要知道它只要是对治烦恼，所以他起的一分对治烦恼就有这样作用。好，可是当我现在讲说，当我们把这个戒法谈到太高的时候，其实它本身最基本就是那八条，但由这个八条衍生其他的善法功德。但你必须要了解它有它一定的基础，你过分把它拉太高的时候，变成很多人不敢受持，不能常受持。其实它一定要六斋日吗？它没有，他其实就在对治烦恼，他其实只是以前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为主，四个主烦恼。饮酒是开恶法之门，因为它是遮的嘛，门。其他三个是放逸门，所以他要遮住道，对吧？香花这些啊，高广，还有这个灰狮子，三个是放逸。主恶是前世，中间那个是开一切恶门，他因为他容易引一切恶， 那再过来三个，后三个是因为防疫的问题。他说因为在家居士容易防疫，修道力薄啊，所以要加一个助道因缘这样。所以他有这样的因缘。他可以从八关斋可以引申到很多。喔、哦、所以说他可以，所以说一个梵天讲说赞叹八关斋戒。啊，这个第四啊就是说赞叹这个八关斋啊，功德多大，你们受持八关斋以我功德一样，结果被火呵斥啊。什么跟你一样，跟只有无漏者可以讲。无漏者叫受持八关斋，其功德以无漏等。所以他开展很大，所以他可以开展很大，但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信念在。结果你样样都把它拉到很高，变成低的大家受持不来的时候，因此让这个戒法就无啊怎么样广为流传了。他说一整天都不能有妄想，所以他必须要把自己集在这个，当然能这样最好啊。可是问题他其实最主要他的戒相还是以那八为主嘛。你即便在工作当中，你能知道这种世间法啊的过失啊，你当然尽可能能做到更圆满，那就当然好啊。当然绝对因为八关斋可以达到那么多，但你如果一开始要求每个人都做到那个最最很高的那个，那这样的话让很多人做不来。那做不来其实你的用意是好，但这个法门反而被狭隘住了。我经常看到这样的问题。好好，同样的波州三昧啊，能不能修得来，可以。好，但我们平心而论，一般人不容易修，所以假如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英雄作为才修的，可惜这个法门啊就将会慢慢衰退掉了。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它的核心主轴啊，就是说你假如能如实修，如法修，最彻底的修，当然要如波州三昧经里面所说的90天如法。但如果没有的话，分分修是不是也可以顺向这个功德？可以。就像我们没有，好像依我们现在不是正式修波州三昧，但我们就如实的清净的，虽然没有90天不做、哦、除了大小便利之外，但我们那份心很虔诚的，只是稍微步伐迂回，从简单做得到的慢慢做上来的，照样还是看到火现前啊，还是可以看到啊。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这样的一个修行是不是也跟波州三昧论有相同等流？有啊。好，所以我就讲说，不要把这么一个法门只着重它最外向的这一部分里面去强调，你这么一个强调，其实我们这里谁敢修啊？是不是90天呢？要没有相当忍耐力，有时候会还他出幻想啊。90天照他讲是未尝睡眠，这如果我们以一般正常，如果没有相当次第的修行，会发狂哦，是不是？我们如果长期熬夜的，那个有做实验啊，那个老鼠啊不让他睡觉啊，他就发狂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但是不是这样就不叫修波州三昧？你可以坚持啊。好，最主要你要找到那个90天他不让你卧，不让你睡眠的意义。我虽然做不到，但除了这一点做不到，我可以渐次的成就，那是不是也可以？也可以。所以我这样讲并不是我要降低标准，降低标准，我知道他的如实如法的修行是这样，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渐次修依然能可以，只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堪忍力跟精进力，所以你没办法一下成就。但不要因为畏怯或是一时做不到，所以这个法门的束之高阁都不碰它，不升起那种欢喜心，错了。其实当我们用很虔诚的自心信任的念佛，照样是活力三昧啊，他才为你说几十戒你，不是吗？他一样达到这个结果啊。或不然就是说不说波州三昧，看到火都是躺着来的， 不会吧，他还是站着来啊，是不是？或是说因为不修波罗三昧，哎，佛就不会现前，也不会啊。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要讲波罗三昧是这样的道理，但我们要开始更务实的了解一个法门，不是像我们现在把很多法门都简略简略，所以我们不容易去拿这里的经典里面所告诉我们应该具足的资粮，我们很少去审查啊，所以很少审查的时候，以至于你的因缘就一直不记住啊。啊，所以你看他胆还是到这里说信力不妄动啊，啊，你看啊，你看最后我们上次讲了，若沙门婆罗门若天魔犯及于世人无能勤动，敏信力不妄不可动啊，这个坚牢性根深固啊，这里面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当然现在做不到啊，但其实能不能做得到？我不是常举例吗？就算人家拿枪指着你的头跟你讲口渴不能喝水，喝水不能止渴，你一样是口渴不能喝水，水不能止渴，后面讲乱说，可是你一定会用一副依教奉行的样子，可内心里面哪有可能？对，就算人家只能在表面屈服，内心里面明明我喝水止渴的，对，所以对于这个道理啊，对佛法的道理，他那一份坚信是已经自然的。所以我说这里面其实要细谈很多东西啊，就转到现实修行其实要细谈非常多。好，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如果以用实际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对佛法，就是用这个标准来论，我们就一样一样去了解，一样一直增长我们对佛法的了解信心的时候，其实它增上了，你就更加了解说之前我们的信心，我们对佛法的理解其实太容易松动了，道理看似懂，其实不是你的。所以现在最近不是在讲说你对世间的执着是这么真实，你对佛法的认定也要这样真实，你这样才能，他才能转你的心哦。你不要对佛法的理解是若有若无。往后谈了。其实我现在还是有点怪，怪什么？如果一旦细讲哦，不知道讲到何年何月了。但其实每次看到很多法，就很欢喜，就止不住想多说。可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到哪，就是会止不住。那我就是还是有时候还是要节约节约一下，我真的就是很想说，因为每个都是很重要的法宝，但就是很重要的修行的指导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讲说，我们必须要从现实当中不断去抉择我们的信念到底动不动摇。好，那你如果说我们就拿着一个当你做标准，我会动摇，我信不下。那你就以这个为你的对峙目标，开始努力修学。当你有所成就，你比别人这样懵懵懂懂就拿着念珠就一直念的人，你比他强多了，因为你务实啊。你不要老是用这种表象的东西去压自己，你必须要从内心整个回，我这样讲的悔改过来啊，整个由自内心里面真实信守，那个力量完全就不一样。你我们不讲嘛，念起佛来踏踏实实，实实在在的，好，那种感觉。好，好，我们来边走边讲了啊。护持啊，惭愧爱恭敬供养说法者，犹如诸世尊能生四三昧。嘿，这供养师也会这样啊，这就法的问题嘛，它连结到法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你看呢，我们为什么这样，这个里面其实也要众缘和合。第一个，你会找到一个真能为你说法的，能受用的，否则的话老实讲听不懂，这是一种相对的，这个也是此生彼生。当然这里面很多因缘，就是他能讲你不能，能不一定不容易能听，好，或是你真有恭敬心但听不懂，其实也生不来，因为就是中因缘不具足啊。但有的人他是虽然听不懂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又是岔开另外一个问题。 们在讲法维切斯利的法随法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则，非常有意思，它是从少分法得确定，他就很用心在少分法得确定之后，他在多分的不可思议的甚深法他就信得过，就是我讲的他至少要某些基础他能站稳，在往上的东西才推得上去。所以在学佛在学法当中，他有一个第一个，你的法要不能真正的信解而误入的话，这个误入当然是解误了，你误入的时候你这个少分法不能误入，多分的殊胜法对你来讲太遥远了，你没有个基础，那离你认知太远了。再过来，假如你没误入，你修的那种禅定境啊，现不出来。其实我发觉很有意思，我这是写立道之长的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很简略，不然要写的话会很多，但我想因为那是不同角度要写的，但其实可以光在一篇瑜伽之论的法随法行啊，就是谈到这个很大的很多的道理，但我们后头也会有个没发给大家了，我看有没有必要再发给大家，也有这样类似的文，你就发觉就其实道理很清楚，他修学的步骤是很具体的，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我们现在就算我们现在做不到，但你们看慢慢要模糊说整个修行次第是要这样修的才有用的，你就开始感觉就有一种踏实感，有一种欢喜，路其实很清楚了，展现在你们前面的。好，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对法的这种信受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因为它整条路里面是一个连接一个的，所以它必须要在戒法上身心安定，然后它必须要对所听到的法是怎么样因重加行，无间加行，非常意热的寻求对它的真正理解，要这样哦。像我们这一段很少，我们就努力听 MP3 听了一大堆了，就是没有因重加行，闲机进出，一直在揣摩，那务必求得他的信解，他不求多，他求少分而已哦，但他要以少分推多分，所以他以少分开始哦，所以他很实际的，他整天很殷重的法说法默，对不对？因为在生活当中就是一直在思维法的啊，但这个思维法又避免是一种理论，但因为在佛法的思维法它经常跟现实是扣着的，这一点要留意，我知道纯粹思维法你会到最后会用想象的啊，所以说这里面有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因为你对法有一个一开始怎么确定对法的认知，对知道说这个修行的很重要关键，包括你从此要开展的止观都是从这里认知来的，因为不然他那个离缘的离开语言的那种，你要不纯熟对佛法的误入，你那个所知是同分影像会现不来。那如果你这个所知是同分影像，是透过你很深刻所误入的这个法意现出来的时候，这个法会摄受你的心，你就很容易安住，你就容易安住，就容易得力。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给我们的那个修行的所缘，包括阿弥陀佛四个字所知识啊太少，对于咽下心上的道理认知的少，所以变成什么，我们那个阿弥陀佛四个字是比较空的，营养不良的啊，酱瓜类的那个放了很久已经都没营养分的，不是刚摘下来的瓜子的那种的，那种都快死光了那个东西啊，好，这个就已经没东西的了。好，所以像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他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他在文法上变成是他很迫切需要的，所以他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在于能得法处就会殷重啊。那得法处就变成是他后来修行的一个所依啊。好，那当然说那善知识有没有，其实你也不一定能判断，那就看个人的福德，你自己怎么去掌握，你怎么去用心。那我不是之前也讲说那谁是善知识，但他就上面写善知识也不一定善知识啊，对不对？真正善知识也不会写他是善知识啊，那问题在哪里？ 我又不懂我怎么抉择三次四。其实这个责任不会说老是由别人来跟他讲你是三，他是三次四，终究你还是要依你少分懂的佛法去做你能抉择的，这个是不是三次四？那以你能理解的去抉择善知识，可能会不会理解错误？有可能，这就是你的业障。那随着你越来越懂越多，你是不是就越能精准的抉择真正的善知识？虽然你无法理解这个善知识的全体，但它你已经有一定对佛法的一个基本认知，你能抉择的，你可以把一些其实不可能能无法引导你的这种人就开始说啊，他不是法不是如此的，是不是？所以上当我们不断在闻法闻法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好像不大懂不大懂，可是后来听别的说好像不是这样，诶，这个不对啊，没想到我们进来啊，在这里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很不行，一出去好像又开始唱秋啊。不是，因为其实不是上去，就是法的抉择面多的时候啊，就算你不大懂，可是你要知道也听也熟了，你这句话其实背后隐藏哪些过失我听了 N 遍了啦。你这个思维其实隐藏哪些相似佛法的味道的言我也听很多次了，所以后来你本身的责发言也开始长成了，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他后来讲说，这个就是惭愧爱恭敬者，这个法的升起，为什么你要恭敬？你要想恭敬也恭敬不来。好，所以我之前在一个地方讲说法随法心的时候，我本来是要讲说一开始谈法随法心，我发觉不是，一开始应该谈为什么出家，因为源头要出来，源头不出来，那我为什么要法随法心？我为何要出离我才要依法嘛？我为什么要恭敬法师？因为我想出离，那这个意义才出来。你为什么我要恭敬医生？因为我需要他看病。我这医生归医生，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我若当我需要看病的时候，医生对我就很重要了。好好，他讲说惭愧爱恭敬者，与说法者深深惭愧，因为自己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啊，一直都还不能很如法如师所期待啊。恭敬爱乐供养如佛啊，在密教里面，他们是不是对上师？我们上次也谈到，对上师也非常恭敬。那视上师为佛，那上师怎么会是佛？那有的人就把上师当作等于佛，那又观上师如佛，可是又知道他不是佛，因为观上师如佛，这个有时候会很混乱的，所以大家只好用一种很感性的，真的是佛，可是背后好像也不是。其实观上师如佛有没有难？不难，也就是说，他不是佛，但他的这个德的确救度我，帮助我得解脱得法益，这一点上这个德如佛，所以不会混乱。我知道他不是佛，但我却也能知道他的这份德在利益我上啊，就像有一个医生有一个人他不是医生，但他手上有一个药的确可以治病，那我们讲他不是医生，但在他给我这个药能治病的这个份上来谈，他如医生，是不是没问题吧？没问题啊，因为真的吃好的啊，是不是啊？我很饥饿，饥饿是病嘛，啊，这个不是医生，刚好拿馒头嘛，那中药不是馒头不是药吗？在他拿馒头的时候，我视他如医生，因为真的很饿，那不是吗？是啊，一样的。所以这时候他很典型的叫依法，所以学佛人学到最后很理性，就是说他不是盲目的就不能判断，他是能判断的。他我们学佛观德莫观师的，莫观师不是无知于他的师哦，否则的话学佛到最后变笨哦，不是不着重于在师这一方面一直计较，在那里一直吹毛求疵的，一直在那个不知道你闻法学法的目的，但不是不知道哦， 否则当我们学佛到最后就变成愚痴了。他知但他不在这里啊，观得莫观失，不要在往失地方一直去计较，是不是？那所以说即便这个上师如佛，如他不是佛，那也许是视线说不定，但我们一般来讲，我不喜欢用那种老是让大家内心其实很难信受的逼着自己催眠自己，我记得弄到最后大家性格会弯曲的啦。啊不是就不是，有什么挂碍呢？学佛本来就很实在的嘛。但不是不是能不能观佛，可以啊，怎么会不行，就找出道理来啊。他的这份德接引我，就他跟我讲四圣谛啊，那我听懂这个道理，他的作用就如佛跟我说还不是一样吗？所以在这个德上我必须极为恭敬，尊他如佛，这样的理性不会有问题吧，是不是？既能尊敬他如佛，却也不会说盲目其然就起了一个宗教的幻想，硬要讲讲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弄得到最后大家失去理性。我不希望佛法走到最后都是充满那个抓不准的、各自妄自推论的、缺少理性智慧的啊！不要不要，那走到最后越来越颠倒。好，我们看。如是四法能生三昧啊，为什么？因为它是法之所依啊，啊，那个法之所依，你看一个，如果我们现在一个人，我们之前讲过，假如有一个人能帮助你，他只是帮助你做什么，他没有告诉你什么，他只告诉你五浊恶是如何浊啊，世间怎么样，讲完了以后，他没叫你念佛，可是你发觉你怎么念佛念得来了？你的念佛念得下念得下，就是因为他跟你说的，他不是如佛吗？是啊，就是他说的，是不是？那我们有时候对四十八愿我们不了解，一讲完以后我也要讲可以的啊，本来想哪有可能像神话，一讲原来还蛮真的了。为什么？天人早就有类似四十八愿的，不是四十八愿，就种种六神通功德，天人早有少分了啊，只是不那么具足而已啊。好，你如果信得过天人有这样的功德，你怎么不信那个极乐世界有这些功德？好，那这个一分一分以你所知的比量比量上去，让你确定知可行，而且行的通达的力道在哪个地方。往生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摄受，其实你现在修的念佛的法门，本来也你已经在付出你该付出的代价了。虽然我们现在到那边是花开见佛悟无生，这不是完全，我讲实在，这不是完全阿弥陀佛的恩师哦。为什么我这样讲？你敢这样，你太自夸了。不是，这是佛法，智一智，法一智，莫一一智。你现在的一求生净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的摄受，其实还有一份你现在念佛的这种菩提心，就在种下得无生法忍的因。我们这里不是讲初地，初地很多的功德，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少分少分都在做？我们在做了，我们不是完全仰仗的哦，这样才符合事实啊！啊，或者的话，学佛学到完全他力的，啊，完全靠别人，这绝对不是佛法的本意的。好，我们再看。另外有复次出世法者，于三夜未尝睡眠呐、啊，为除便利饮食坐起呀、啊，啊，那这个讲法哈、啊，在胡远同学他们在做这个讲义的整理的时候啊，有特别点出来。那你如果去查那个《波州三昧经》里面，他有谈说，他是因为《波州三昧经》是讲不得睡眠三夜，如谈啊之情啊。那后面讲说为除便利是在讲惊醒的时候啊，维持是惊醒的时候，便利饮食这些啊，因为睡眠的时候因为惊醒它没有特别，它就是未尝睡眠，再过来我们也不坐下来，除非怎么啊，都在不断的惊醒，那怎么样便利饮食啊， 坐骑的时候，这个才金刑，这时候才可能止息下来。所以维持不变力这个应该放到第三阶起来，因为那个是波州三昧的文啊。好，二以三月中乃至弹琴不生我心啊。其实这个弹之琴在波州三昧经里面是那个，当然弹之琴这里面在经典里面讲是不睡眠啊。他这里面把它讲到是三月乃至弹指不生我心，在波州三昧经讲是不得有世间啊，世间见，就是世间的那个思维啊，啊，不能有这世间的这种见啊，不能有。好，你看哦，其实它的重点，你看啊，它是极为精进，在事项上极为精进，而且它还怎么样？在于他的念熟念上啊，啊，世间念他不让他升起，所以他是用一个极为精进的这种结构啊，让你能得成就。所以如果你要想快速成就活力三昧，就是波州三昧，就依他这样的方式。那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渐次的，哎，逐步逐步来的啊。他说三宜三业而精行不起啊，当然到最后是维持便利饮食坐起啊，这个都是就只有这样一直精行，所以整整90天这样走法，其实那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不容易做到啊。是以三业兼于法师不求利养啊，就是说这在三业里面啊，你看他没有休息哦，他这个没有休息还要说法咧啊，不求利养啊，他不是，他这里他就这个波州三昧经跟这里讲的他是一样，就是说他不是纯粹只有在禅修嘞，他呀兼以法师说法，但不为利养，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不是专一味的这样做，他还有强调如何要法师。所以你说要记住这个条件，是不是要降修，是不是要一些条件具足了啊？是为是啊，互有是法，一能见佛，二安慰劝人，听是三昧，三常不贪己啊，行菩提心者啊，四能及菩萨所行道法。哎，这里面谈的就已经不是啊，能见佛啊，能哎，就是说能见佛意念佛了哈。那当然说我们现在的见佛当然不是真的见佛，当然是见佛形象之类的啊。那而且他能是鼓励大家，等于是自己又什么欢喜这个三昧，而且是什么前面他为人讲说，现在是鼓励人家，这是在菩萨行这一方面，这个可以帮助你行持这个法。那我们要讲说，包括我们在修持这个念佛法门，那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当我们不断在鼓励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同时也自己加重对这个法的欢喜？你不然你试看看，你有机会为人家讲净土法门，你跟单独听跟你为人家讲说差在哪里，你对这个法门的深刻理解就不同，就会不一样。好，所以我常讲，有人在做论文啊，研究论文的时候，我一直在鼓励他，你要写什么论文，写那个你想修的，写那个你想修的，你又欢喜又能深入啊。你教什么？教你正在修的，那这个在教的过程里面可以帮助你厘清很多观念。所以为什么像我们来讲，说我即便讲唯识中观，为什么都把它带到净土？那因为我们就修这个啊，按这个道理放到这个道这些道理这个知见放在念佛里面，通不通？一定通啊，如果你真了解的话，他一定懂。因为除非你认为念佛法门不是佛法，或者他一定只要是佛法他一定懂，所以你也比较容易对这个法门的整个缘起掌握得更清楚。那同理可证，其他的法门是不是也同样依这个道理，你也可以应用。好，好，接着互有四法，一造作佛像乃至画像，二当善书写是三昧经，令信乐者得以诵读啊，流通啊，好， 三教真上慢人令离真上慢法，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能知道真，能虚心的哈，能追求佛法。那慢心者啊，他不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啊，那这样他所有法的摄受，他就会停止嘛，是不是？啊，四当护持诸佛正法。好，你看到、哦、这么夜谈的时候，跟那个波州三昧怎么越来越远了？但其实不是。所以我们现在都很喜欢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那就好好念佛。这个道理我也认为对，不是认为不对，因为他实在是没办法做太多。但对一个有能力的人，你说做多的会不会打闲差？不会，因为他是同一条路的。因为我们现在把整个念佛把它扭曲到狭隘处去了。其实你要知道，当你内心很清净的时候，你看呢、哦，你为什么护持正法？你就是因为护持正法才求生净土的、啊，不是吗？所以你护持正法，就根本就你越护持，我越想去，就不是连在一块了吗？那怎么会？我不是跟大家讲说，我之所以求生净土，是为了要行菩萨道成佛，那往生净土变成是我的方便。所以我到那边是见佛，所以我要想行菩萨道，所以护持正法从来都是我念佛的目的。那本来就同一条路，我怎么会岔开来？我是越护持越护持越想去，不是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哎呀打闲岔打闲岔，你要稍微思维，就是心不够细啊，你不知道你现在起心动念其实已经对法做一些不当的抉择了。在现实方面有时候啊不得已我现在有些事情不做，但内心意乐心是不会冲突的。我现在基于某种因缘我没办法去弘法，但我内心里面是因缘不具足，但我意乐心是真的哦。那我们现在讲说我们现在不行，其实你根本你不但不行，你那个意乐心都没有。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只是一个笼统的想要往生净土，但你内在的那一份内涵里面是很空洞的，所以你那一份心经常会在烦恼的时候被取代掉。但你这样反复熏习正法，让你心向涅槃，就是寻求净土的那一份心啊，越真实越真。这时候你发觉，我们讲说，我就以我们临终来讲，世间东西，假如你一时放不下，这是正常的哈。我现在。我经常用比较低的标准，但比较现实的。临终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起心动念，但这个起心动念不要在最后一刻再起心了啊！哎，你早点决定。但你如果有一个法的抉择，我说人生何等重大的事情，无限无量无边的广大众生要我接引。就算现前的这些人我放不下，我也必须要忍痛，我必须要以那个说知其轻重，该放要放，抉择完了放，是不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就会有踌躇不前，对不对？因为不是很清晰对法正思维。但我们后来发觉到最后，那你为什么不选择他？我没得选择，我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我就算再要他也无意义，而且会耽搁我的菩萨大事。所以经过种种正思维，当机立断切掉。那这个就是帮助你安住了。那可是你会这么思维，要有东西好思维吗？那有的人就在那里别别扭扭，这也贪那也贪，哎呀哎，那个谁还没回来见我，那你死你的，你管谁人家见，哎。可是我现在是谁啊？他不回来，我不瞑目，是不是？你就放心走吧。哎，见跟不见其实差没了多少了啦。但很多人就这样过来，你看啊、哦，我这样只是举这个好笑的。你看我们现在平常啰里啰嗦的事情，还不只是看遗嘱遗容的喽。我们现在是不是看遗容，还是真的是人之常情的？我们现在身经上这也哪啰里啰嗦的。啊， 很多东西都还绑住了嘞。所以我说这必须要很深刻的抉择，很深刻的抉择你才能升起来的、哦、所以你看他讲说他怎么会在这里谈到这个，因为这个本身就顺向你行持这个波罗三昧里面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发觉说这个怎么跟我有关，我有关。所以我说当我们心是真的确定下来的话，前面这几条你想说没问题啊，我鼓励人家、观阿弥陀佛像，我鼓励他念佛，我要他多读诵，我要看这一条没问题，这一条没问题，这一条没问题，这一条都有啊，这一条都没问题的啊，就啊就鬼啊，怕死鬼啊，对吧？鬼虽然是鬼啊屌啦，但都有，这些都可以。鼓励大家听这个三昧，我鼓励大家好好念佛，这个我有做到啊，鼓励大家这样，有，不就过去嘛？做得好不好？还没能力有限，但那一份心真实在。所以一定是你的知见很正确，就是说你看到这里面哪一条路里面，包括我们念佛里面刚才讲的，我念佛信心坚定不动摇啊，这个不动摇，这个信心坚定就是跟其他善法又连着，所以我的菩萨发心不动摇，我往生的不动摇，那因为我有这种正见，世间不可爱，不能贪着，不动摇啊，这不是都一直开展出的各面互相为用啊，它不是你想的那么哦，那么多要准备那么多条，你没有才会准备那么多条，你有的话很多条都连在一条。好，我们休息一下。